我们先借着祷告啊，一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再一次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奉你的名一同来聚集的时候，主啊，你在我们中间，主啊，愿你按照你的应许，当我们软弱，当我们渴望，主啊，你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主啊，我们求你就赐给我们。主啊，我们今天行走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当中，我们格外的，主啊，需要你的真理的保护和引导，你的圣灵的保护。主啊，使我们不至于在这个时代当中被迷惑，因为那迷惑普天下的，到底迷惑了许多人。主啊，今天我们要在你的真理上，在你的话语当中装备自己。主啊，我们就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中间运行。主啊，你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主啊，使这几千年之前，主啊，你所留下的话语，对今天的我们，仍然是活泼的，仍然是有效的，主啊，仍然能够供应我们心灵的满足，我们心灵的饥渴。谢谢主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主啊，孩子也把自己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洁净，求你使用。主啊，愿你施恩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不受那恶者的攻击。主啊，使我们的心灵能够被你的正道所引导。主啊，愿我们行在你的旨意当中，讨你的喜悦。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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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
好，感谢主啊！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进入到西番雅书的概览啊。那么上一次呢，咱们重点分享了哈巴谷书。那么，在这个所谓的小先知书啊，这12卷小先知书里边，我们把后边的这三个，把它先拿出去啊，三卷书，因为什么呢？因为那是被掳回归之后的先知书。那么咱们先把那段的先知书先放在一边啊，然后前边呢，我们就剩下这9卷。那么这9卷先知书呢，是分两个部分啊，两个大的部分。那么这个前边的7卷啊，是关于北国以色列啊，主要是在那个时代，美国北国以色列将近走到灭亡的时候啊，就是亚述啊，这个强大的那个时代。那么，那主要就是这个西西家啊，作王南国，北国呢就是这个耶罗波安第二啊，耶罗波安二世作王的时候，就是北国将近灭亡之前的这段时间。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尼尼微的2卷书去掉啊，把以东的那一卷书去掉，俄巴谷、哈巴谷不是去掉啊，把它挪出来放在旁边啊。然后呢，把这个约珥书，这个关于神的计划，这个耶和华的大日，就是关于约珥书啊，咱们先把它放在一边的话呢，那么我们从这个圣经的题目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架构啊。我们看圣经题目，我的分享屏幕大家看见是吧？
看见。
啊，我们看这个左边啊，左边这个题目里边呢，现在有这个红的粉红色的这个啊，就是西番雅书了。那么小先知诗从何西阿书啊，然后呢约珥书、阿摩斯书啊、厄巴底亚书、约拿书、弥迦书、那鸿书啊。 这个哈该书和哈巴古书啊，和这个西番
如
雅
果
书。
行了，我还是打电话吧。我的语音进来进去，大家都累。啊，是这样。
好，那么从哈该书、撒迦利亚书和马拉基书呢，这三卷书是这个犹大被掳，然后呢，70年以后啊，从被掳的地方到了波斯的年代回归之后，哈该书和撒迦利亚书呢是再一次要鼓励他们建造第二圣殿啊。那么马拉基书呢，是他们归回一段时间之后，神借着先知马拉基啊来，最后给他们的信息。那么这是被掳之后的时期啊的三卷书。那么前边的这九卷书呢，分前面的七卷和后边的两卷啊。前边的七卷呢，就是从何西阿书到纳鸿书。那么咱们刚才讲了啊，这七卷书呢，主要是指的在这个亚述帝国时期啊，就是这个北国以色列将近灭亡之前的时候的先知书。那么这几卷先知书里边呢，这个约珥书啊，约珥书是关于预言耶和华的大日啊，三个耶和华的大日里边，特别是关于这个新约啊，圣灵降临五旬节，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的五旬节的那个预言啊，约珥书。然后呢，第三章里边约珥书呢是关于1948年啊，以色列复国，最后以色列的复兴的预言啊，当他们回归的时候啊，就是最后的大战啊，都在约珥书里边有非常清楚的预言啊。然后呢，这是约拿书和这个纳鸿书啊，是关于尼尼微这个亚述帝国的首都啊，关于尼尼微的前边约拿书呢。是关于尼尼微悔改得赦免，纳鸿书呢是他们再犯罪，最终呢他们导致灭亡的宣告啊，所以这两卷书呢是关乎亚述帝国的，特别是尼尼微城啊的预言。那么厄巴底亚书呢是关于以东的预言啊，关于以东，因为以东在以色列遭难的时候呢，他们来攻击以色列。啊，所以以东要被咒诅的这个一卷书啊，虽然只有一章经文很短，但是这个呢，对于我们如何看待以色列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补充。因此，前边这三卷福音书啊，这不是这个三卷小先知书呢啊，七卷，对不起啊，七卷小先知书，去掉这四卷，就是约珥书、厄巴底亚书。约拿书和纳鸿书啊，把这个四卷去掉，就剩下三卷了，就是，这个何西阿书、阿摩斯书和弥迦书。那么这三卷福音书呢，都是对北国以色列直接的预言。那么何西阿书，大家复习一下啊，因为咱们圣经概览啊，一定咱们把这个大图画把它弄清楚啊，因为大先知书里边。啊，无论是以赛亚、耶利米，这个以西结、但以理啊，这都是针对南国犹大的。那么南国犹大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这是将来要连接，主耶稣降生的这一条线啊。因为耶稣生在犹大，是吧？他是身为犹大，这个身为犹太人啊，生在犹大的伯利恒。然后呢，这个后续的这个工作啊。正如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里边所说的啊，因为救恩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啊，所以犹大是那条主线。但是北国以色列呢，啊，虽然它是一条副线啊，但是也是神的选民，也一样的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呢，在小先知书里面，虽然它不是一卷先知书啊，但是它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针对北国以色列当时的情况呢，就发出信息啊，所以何西阿先知主要是针对以色列在信仰上，他们背叛上帝、拜偶像啊，在信仰上的堕落，这是何西阿书宣告他们信仰堕落，神的审判。 然后这个阿摩斯书呢，是当人在信仰上堕落之后，它必然导致的在行为上的堕落。所以神借着先知阿摩斯啊，来对于北国以色列，针对他们的行为上的堕落、道德上的堕落进行审判。然后呢，就是弥迦书，弥迦书就是宣告，神的时间要到了，神的时间要到了。那么，由于他们在信仰上堕落、道路上堕落，所以呢，神按照律法的标准，那么对于北国以色列宣判，就是神要惩罚、降罚的日子就要到了。所以米迦书他把这个神降罚北国以色列的灭亡，这是在主耶稣降生之前700多年之前的时候所发出的预言啊。那么结果呢？北国以色列就在公元前722年这个他真的就是灭亡了。那么却在宣告北国灭亡的时候，同时就宣告了北国的灭亡是很痛苦的，好像一个惨难之苦。这个惨难之苦呢，就带来了一个这个新生儿的出生，就好像母亲经过惨难之苦带来新生儿的出生一样。那么就是700年以后，基督的降生。所以圣经里边把以色列人他们的受苦、他们的受难，甚至于他们作为一个国家的灭亡，描述为惨难之苦，好像这个一个母亲要生产，还要生产婴儿所带来的那个苦难。有人说这个女人生孩子是人能经历的最痛的痛苦。圣经里边经常使用这个惨难之苦，也就是说，当一个美好的事情到来之前的时候，往往之前呢是伴随着极大的痛苦，最后呢，反而产生了一个美好的结果出来，对吧？启示录里边呢，也描述了这一个惨难之苦，这个在启示录12章就是生男孩子的时候，这妇人要受惨难之苦。这个就是弥迦书弥迦书。那么弥迦书呢，它不但宣告了北国特别是以这个撒玛利亚，也就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宣告以色列北国首都的这个将要灭亡，将要毁灭将要向这个耕种。像要成为一个田间的乱堆的确如此这个撒玛利亚一直到今天还是叫做约旦河西岸，还没有被以色列收回来，是吧？那么与此同时弥迦先知也宣告了南国犹大的首都耶路撒冷，仙山要被耕种，像一块田。当然，这个呢是在稍微时间晚后100多年，主前586年被这个南国犹大也被这个巴比伦消灭了。那么虽然耶路撒冷没有像这个北国撒玛利亚经历那么多的苦难，但是这个你像这个后来哈该这个撒加利亚这先知工作的时间，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个犹大人呢，在波斯帝国的时候，按照圣经的预言，他们又回到耶路撒冷了，耶路撒冷又得以重建所以在历史书里面我们已经学过历史书了，对吧？那么在历史书里边呢，就有这个 这个所罗巴伯啊带领他们回来，建造第二圣殿啊，又有尼希米回来带领他们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啊，这个记载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里面啊。那么，所以哈该和撒加利亚呢，就是在他们要建造第二圣殿的时候，他们经历了这个一些阻拦啊，他们就停工。然后两位先知就劝勉他们啊，要叫他们起来建造第二圣殿。那么，这是这个他们回归之后啊，耶路撒冷有短暂的复兴，但是耶路撒冷始终没有成为独立的国家首都啊，它虽然是第二圣殿的所在地，但是它始终是外邦的殖民地啊。那时候是在波斯，后来呢就沦为希腊，是吧？希腊这个慢慢的衰落了之后呢，希腊的分裂的小王国，特别是这个叙利亚啊，特别埃及啊，他们是轮番的来统治这个地区啊，把这个地区呢作为他们的殖民地。那么，再到了主耶稣降生之前的时候，它就成了罗马的殖民地啊。那么，罗马把它殖民了100多年以后，啊，就彻底把它那里的这个血统上的犹太百姓啊，全部赶散了。那么，又经过了这个600多年的时间啊，这个地方就成了这个阿拉伯人的殖民地，啊，然后在那里盖了这个奥尔玛清真寺，啊，还有这个阿克萨清真寺，啊，那么这些清真寺呢就坐落在那里，一直坐落到今天，啊，所以呢，后来十字军东征又来争这个，后来又被这个埃及的穆斯林把它占领啊，最后又是这个奥斯曼帝国把它占领。直到后来1948年以色列复国啊，虽然在这之前的时候英国有托管，但是呢，这个中间啊，耶路撒冷始终没有回到犹太人的手中啊，一直到今天，虽然以色列的这个管理权啊是在以色列，以色列也宣布啊，耶路撒冷是他们永久的首都。但是现在呢，他们的以色列的首都啊，是建在耶路撒冷的新城，也叫西城啊。那么这个东城，也叫旧城啊，其实呢，里边还是有四分之一啊，这个其实是不止四分之一的啊，它这个面积上要远远大于四分之一，是阿拉伯人的穆斯林在那里占领着。然后这个圣殿山啊，非常复杂，西墙是犹太人的。啊，圣殿山的这个地面以下是以色列人的、犹太人的啊，地面以上是穆斯林的，是阿拉伯人的啊，这个非常非常的奇怪啊。那么之所以这么奇怪，就是这个神现在他的时间还没有到啊。虽然1948年以色列已经复国了，但是耶路撒冷东城始终没有完全拿回到以色列人、犹太人的手中，啊，当然了，这个是我的说法啊，就是，第二圣殿结束之后，啊，不可能再有第三圣殿的建造或使用。现在以色列人就是要等待着建造第三圣殿。那么，我个人认为啊，第三圣殿就算建起来，也不能使用，啊。因为天上的圣殿，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啊，为什么第二圣殿它就毁了，然后就不能让它再建啊？在圣殿山上，建了个清真寺，是吧？而且是两个清真寺，被阿拉伯人认为这是第三圣地的地方，是吧？那要以色列人要当时把这个圣殿山给它占了啊，去盖第三圣殿的话，那整个世界的穆斯林可能就要跟以色列干仗。所以到今天呢，以色列非常渴望，占领，得到这块地方，然后建造第三圣殿，但是始终不行。那么，我认为这是这个在灵里面啊，在真圣经的一贯的真理里边， 因为主耶稣复活升天，天上的圣殿就启用了。所以主耶稣在受难的那一刻啊，这个殿里的幔子啊，从上到下就裂开了。虽然那个时候第二圣殿还没被拆毁，但是因为幔子已经拆开了，已经裂开了，那么圣所和至圣所通了啊，那么人是不能直接进到看见到至圣所的。虽然那个时候里边并没有约柜啊，可是呢，那个幔子开了的时候，他们侍奉的人员是不可以进到圣所里边去的。于是呢，圣殿其实真正那个内殿的门就关了啊，谁也不能进去。一直到30年以后啊，不到30年，那么这个罗马的这个提多啊，就把这个第二圣殿呢，又把它烧毁了。从那以后就没有圣殿了，所以现在的以色列人只剩下一个哭墙啊，这个就是关于耶路撒冷啊。虽然这个耶路撒冷呢，没有像撒玛利亚，那么一下子就没有了啊，但是呢，他也经历了被耕种荒凉，像一块田，经历了许多许多的时日。因此呢，我们把这些历史讲一讲，我们就回到弥迦书啊。所以弥迦书呢，它预言了两个首都的灭亡啊，就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和南国犹大的首都耶路撒冷。那么耶路撒冷虽然这个巴比伦把它毁了啊，后来呢回归的犹大人又把它建起来，是吧？到了主后这个70年啊，提多把它又毁了啊，罗马人把它毁了。那么一直到今天啊，虽然旧城被奥斯曼，现在我们看到的耶路撒冷的旧城呢是这个奥斯曼帝国重建的啊，但那不是为犹太人建的，那只是为着保护他们在里面的穆斯林和那个清真寺来建的，对吧？所以那个耶路撒冷和圣经所说的耶路撒冷完全不是一回事，对吧？虽然这个奥斯曼帝国啊，重修了这个耶路撒冷，但是在那些年间啊，这个神的咒诅临到那块地，所以那里的人非常少啊。虽然耶路撒冷有城墙，但是里边外面都非常的人口少，非常的荒凉，那么没有什么经济，没有什么，所以甚至于主耶稣年代啊，所留下的一些痕迹，到现在还在保存。啊，就是因为在这之后，那里没有多少人啊，生活没有什么变化。如果那里像今天一样啊，大规模的这个重新建造的话，那早期留下来这些东西早就没了啊。由于那里荒凉，所以荒凉呢，好像把它封存了啊，好像把它封存了，一直到今天，很多考古啊，甚至于包括大卫时代留下来的大卫城里边的很多这个考古遗迹，现在又能把它慢慢的挖掘出来了，就是因为这个荒凉啊，没有人烟，所以呢，这个神把它封存起来啊，到了这个时代呢，又慢慢的又把它挖掘出来了。那么这是弥迦书啊，所以弥迦书呢，它是兼顾着北国和南国啊。同时的预言，那么这个预言呢，都是宣告啊，由于子民背离，这个与神所立的约啊，甚至于这个约的根本，那就是不可以拜偶像，是吧？以耶和华神为独一的真神，就连这一点他们都守不住，是吧？那剩下这些道德上的事情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呢，神的时间到了，是吧？这个立约就是这样，要么兑现啊，要么你兑现不了就要受罚，对吧？那么神的时间到了啊，他们兑现不了，他们就要受罚了。那么当然，北国以色列啊，从他们分裂之后，分裂出去之后，他们的整个国家，当然这里边有少数的啊，信仰没有被带偏的啊，大多数的人就一开始拜了金牛，后来呢又拜了巴利，再后来呢就乱七八糟什么都拜了。所以直到他们被掳到外邦， 直到今天啊，这个北国的这个十个支派啊，到底他们沦落到什么地方？现在以色列还在找啊，还在找。那么现在随着信息的普及，是吧？随着这个互联网络的普及，那么这些曾经是以色列沦落的这个十支派的这些人，慢慢的正在回忆，正在寻找他们的根啊。那么这个事情正在进行。所以呢，这是前边啊。那么接下来的这个两卷书啊，就是哈巴谷书和哈该书和西番雅书呢，那么这是针对南国将近灭亡的之前的时候的小先知书里边的两卷书。那么哈巴谷书啊，就是在这个北国灭亡之后啊，南国独存。那么在初期的时候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就是这个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呢，由于西西家啊，他这个寻求神啊，他在神面前祷告，那么神就拯救西西家和当时的耶路撒冷的这个百姓啊，脱离了亚述王的手。所以在后来西西家这个在世的这个年间呢，这个南国是比较兴旺的，啊，大概十几年的时间吧，是吧？那么西西家死了以后，啊，他的儿子马拿西做王，那就糟糕了啊。他上来以后呢，很快不行他父亲的道啊，就开始跟这个下边的这些官员，就这个悖逆上帝啊，犯罪堕落，拜偶像，极其严重。那当然，他们在信仰上走错路的时候，那么他们在道德上也必然走错路。那么这时候的先知哈巴谷就心中纳闷了：我们不是神的子民吗？那么我们不是以色列人吗？是吧？我们不是这里有耶和华的殿吗？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怎么搞的？社会出现了这么严重的情况啊！所以。哈巴谷就在上帝面前问这个问题啊，他的问题呢，咱们上次已经说了啊，就是说，他看见罪孽啊，看见奸恶、强暴是吧？争端相这个这个相斗的事，然后呢，律法放松，公理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甚至于公理都颠倒了，是吧？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哈巴谷先知啊，他在神面前发出了这样的问题啊，就是在这个早期啊，西西家做王之后啊，马拿西在位，这个国家迅速的堕落啊，先知就开始发出这样的问题了。那么神就借着先知哈巴谷回应他的话。就是说，这个我要兴起加勒底人来惩罚这个悖逆的世界，包括犹大。那么，这个哈巴谷先知一听说，这还得了啊，是吧？这个我们虽然不好，也不至于这个叫这么一个比我们邪恶的多的国家来惩罚我们吧，是吧？我觉得啊。就像今天，欧洲人曾经蒙神的祝福，对吗？当他们在信仰上归正，他们就成为蒙福的国家、蒙福的地区、民族、国家，是吧？欧洲人成为世界领先啊，世界的老大，是吧？他们曾经，殖民全世界，是吧？当然，福音也借着他们的殖民运动呢，也带给了全世界。很多被殖民过的地方曾经是非常野蛮落后的啊，反而被他们殖民之后就开始开化，特别是福音传进了他们那里，把以曾经拜偶像的咒诅摆脱啊，现在逐渐走向蒙福。然而当他们这个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文化啊，最强大的民族的时候呢， 他们就骄傲；当他们骄傲的时候，他们就离弃上帝，啊，他们走回他们的祖宗曾经拜偶像的路。所以呢，他们就文艺复兴啊，就是要复兴希腊文化，对吧？然后他们启蒙运动就不要上帝。那么现在的欧洲人啊，神使用一个比他们更加邪恶的势力来管教他们。啊，他们内部出来像同性恋啊等等这些东西啊，外部就是穆斯林。所以这个穆斯林啊，这个就像当年的巴比伦一样，虽然不是用军事来攻进西方人啊，他们现在利用西方人背离上帝走人文主义道路的这个缝隙，对吧？他们失去了价值，失去了这个原则，对吧？反而呢，却唱道德的高调啊，这正被这个入侵他们的穆斯林抓住了这个弱点啊，所以他们利用他们的人道主义，大批的移民，对吧？然后呢，到他们那里，那他不会给你本地的人来认同的，那么他们打入到你的心脏里边，他们就颠覆你，就统治你啊，那么这件事情正在进行，所以呢。这个神有一些时候啊，当这些敬畏上帝的子民离弃上帝的时候，那么神就可能使用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力量来管教你。所以当年的穆斯林的兴起就是这样的啊，他一兴起就把当年耶路撒冷和周围地中海以东岸的这些当年教会的这些地方，通通就给占领了啊。为什么是这样？神难道不能保护那个地方的教会吗？不是神不能保护，这个就像这个当年的以色列民一样，是吧？我们多次提到这个问题啊，神的子民、神的教会、神的以色列选民，从来不会输给他们的敌人。弟兄姊妹，永远记得这件事儿，教会失败了，永远是败给了自己，啊，永远是败给了自己。所以是犹太人，他们犹大百姓啊，是他们自己离弃上帝，他们自己抛弃了祝福他们的神，对吧？自己抛弃了耶和华是他们的山寨，是他们磐石，是他们的避难所，是他们的盾牌，他们把这个抛弃了啊！所以圣经上说，你反对我，就是反对那个能祝福你的，是反对保护你的，对吧？你把自己放在这个恶人的面前。而没有保护，对吧？所以以色列的灭亡啊，和今天西方人的败落，其实原则是完全一样的啊。我们看到当年犹太人、以色列人的悲剧，今天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西方人的悲剧啊。我们看到强大的美国有用吗？啊，就像当年强大的以色列有用吗？啊，他们的内部已经空了，啊，是他们自己抛弃了祝福他们的神，啊，把这个祝福的根源给抛弃了。那么，当这个神借着先知哈巴谷啊，来把这个巴比伦啊，这个加勒底人要来消灭。要来管教、惩罚，犹大国的时候，他说：“我们有希望，啊，是的，但是神说，希望不是整体的，而是个体的，就是犹大犯罪，犹太人犯罪，这个圣经已经说了，对吧？加勒底人也是犯罪，自高自大，但是在这个混乱的里面，上帝要拯救那些信他的人。”所以，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个体的救恩因信得生命，得永生啊，得称义这件事情呢，就在那个时候，借着先知哈巴谷就宣告了。那么，当先知哈巴谷把这些信息传讲出来的时候，其实他已经说了，这个灾难马上就要到了。啊，所以最后他说，虽然这个灾难就要到了啊，我们好像在这就等着，没办法是吧？这个灾难很快就要来了，没办法啊。这个，但是我们的信心啊，一切仰望神的这些人 啊，神要拯救他们，使他们不至于在这样的灭亡当中和那些恶人一同灭亡。那么这个信息宣告完了以后，时间又隔了几十年啊，不知道多长时间，因为这个哈巴谷先知的写作时间不清楚啊。我个人认为，他就是马拿西作王这个大概前期的时候，不能说初期啊，大概比较前期的时候。那么到了中期就相当严重了，到末期的时候已经非常非常糟糕了，啊，那么完了以后，经过一个短暂的往亚门啊，然后就进入到一个年轻啊，甚至是年幼的王，就是约西亚。所以约西亚做王以后呢，这个犹大百姓在约西亚这个年轻的王啊的带领之下呢，走了一段这个信仰的回归的路啊，所以约西亚大概他做王18年啊，这个很快啊，他做王13年的时候呢，先知耶利米开始工作了啊，他做王18年的时候呢，就兴起了轰轰烈烈的这个信仰归正运动。啊，在国中除掉偶像，是吧？让这个耶和华的律法啊，能够这个重新被宣讲，是吧？那么国中呢，也出现了一个时间的复兴啊。那么大概就是在这个年间啊，约西亚在位的时候，那么先知西番雅呢就出来工作了。那么这里没有具体提到，这个先知西番雅工作的年，这个具体的年啊，但是我们知道是在这个亚门的儿子啊，就是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呢就临到西番雅。那么，因为这个先知耶利米工作的时间啊是相当长的，对吧？一直从这个约西亚在位啊，大概13年，他就开始出来工作了，一直到这个南国犹大被耶路撒被这个巴比伦掳掠啊，那么最后年老的这个先知耶利米呢，被那些这个不信上帝的被掳掠留在耶路撒冷的这帮犹大人呢，就给带着下了埃及啊，最后呢，可能先知耶利米就命中在埃及地，那么先知西番雅应该他的工作时间呢，跟先知耶利米的工作时间，非常有可能啊是重叠的。那么从信息上来看啊，这个先知西番雅的信息，因为圣灵向耶利米说话，圣灵也借着先知西番雅来工作。他们的信息是相互交织的。那我们知道，先知耶利米他是一个什么身份的人？有弟兄姊妹还记得吗？在这个期间啊，很快就有另外一位先知起来工作了，那就是先知以西结，对吧？那么先知以西结呢，他开始工作的时候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先知以西结是在外邦之地的被掳去的犹大百姓当中侍奉；先知耶利米是留在耶路撒冷，被这个留在耶路撒冷的这帮犹大百姓当中工作的。那么，被掳去的那一些犹大人呢，是那一筐好的无花果啊。所以呢，先知以西结被称为守望的先知啊，他要劝勉那些被掳的人啊，这个要在那里好好的归向神啊，然后他们还要再回来继续神的救恩计划。那么留在耶路撒冷的这一批人呢，被称为那一筐坏的无花果啊，他们是不悔改的一帮人，所以先知耶利米又被称为是流泪的先知啊，因为他的信息，他工作的对象是不接受的。啊，一直到死，那帮人也不听他的话，对吧？ 这两位啊，这个耶利米和以西结这两位大先知，他们呢都有共同的身份啊，他们都是什么身份啊？有弟兄姊妹记得吗？先知耶利米和先知以西结有共同的身份，他们都是什么身份？
祭司，祭司
哎，他们都是祭司啊，他们都是祭司啊。也就是说，他们本身呢，就是与信仰与咱们暂且用宗教这句话啊，与信仰有关系的。但是先知西番雅却不同，他是一个王族，是一个这个在王室里边的，是一个皇亲国戚啊，是一个贵族家庭啊，他是在政治体系里边的一位，被神所呼召出来。那么，成为了先知，对吧？当然，他们工作的方向、内容也稍微不同，人群不同，啊，所以这个先知耶利米更多的时候是在第二，不是第二啊，是第一圣殿啊，还没灭亡之前的时候，在圣殿里头啊，面向这个犹大的百姓。因为他是祭司，同时也面对着君王和百姓。而西番雅呢，没有记录他在哪里宣讲。但是他本身呢是在犹大王室里边来服侍的。那么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啊，就是因为将来的耶稣基督。不是从利未支派出来的，而是从犹大支派出来，也就是说是从大卫的王室的后代里边出来的。所以在南国将近灭亡之前的时候啊，有一位这个大卫的后裔当中，在王室里边工作的这个生活的人啊，身份的人，被耶和华立为他的先知，来说出预言，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对吧？所以这个呢，我们就对于，当时啊，这个犹大的三个重要的先知啊，一个就是先知耶利米啊，一个是先知以西结，另外一个呢就是先知西番雅啊，那么西番雅呢是在西西家不是约西亚在位的时候，那么当然约西亚也是西西家的这个后代了。是吧？那么他是西西家啊，在这个王的这个系统里边啊，他生了玛拿西，对吧？玛拿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是吧？也就是说，从西西家到约西亚是四代，是吧？然后西番雅呢，是西西家啊，生了亚玛利亚，然后呢，亚玛利亚生基大利。是吧？基大利生古士，古士生西番雅，那么他是这一共是五代，对吧？那么换句话说呢，西西家呢，他是这个西番雅的叔叔辈的人啊，西番雅可以说是约西亚的侄子啊，不出五服啊，咱们中国人说快出五服了啊，这是第五代了啊，他的这个堂侄子。啊，是这么一个关系。好，咱把这个背景介绍一下以后呢，那西番雅，他跟刚才咱们讲到的这个哈巴谷先知呢，他们是北国灭亡之后，在小先知书里边，在耶路撒冷灭亡之前的时候，两位先知。那么。哈巴谷先知是问问题，啊，然后呢，神回答他们的堕落、罪恶，神不管吗？神说：“我管。”那怎么管啊？巴比伦来灭你。那么说了这个话以后，哈巴谷先知就知道，在这样的混乱、神许可的发生的这些事情里边，神要拯救那些心中信上帝的人。所以，义人必因信得生的信息先传讲出来，然后呢， 到了西班牙的时候，虽然这个约西亚啊，我们不知道约西亚的改革与是否是与西班牙先知书有关系啊，但是他们在王室里边啊，就有一位先知出来接续先知哈巴谷，就发出神要惩罚、毁灭的日子将来到啊这样的信息。那么圣经其实神自己啊已经把这个信息说得很清楚了，所以第一节交代了西班牙先知啊，他的这个身份啊，他的这个王族的身份啊，之后他就同时呢，他也宣告了耶和华的话临到他啊，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了，然后他就说了，神说的，耶和华说啊，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这句话啊，因为这个地上呢，似乎给人感觉到这是全地，啊，其实也没有太错啊。这个英文里边呢，就把它翻译 "I will completely sweep 啊，好像扫了啊，sweep away everything 啊，每一件事，off the surface of the land。"啊，the surface of the land，那么这个 land 是指的哪个 land 呢？啊，这里主要第四节就说，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啊，主要是指的犹大，是吧？当然，这个西班牙书呢，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大段落啊，虽然经文也不长，只有三章经文啊，这基本上有三个自然段就是这三章经文，但是在第二章的前三节呢，应该是属于第一段，或者说呢是第一段和第二段中间的一个过渡啊。那么第一个大段落，我们可以说就是一开始啊，这个耶和华神宣告对这地的居民啊，甚至于包括这里的这个牲畜、野兽、海里的鱼啊。神都要在怒中把他们剪除。其实神发怒很大啊，但是落手呢就没有那么重，是吧？这个神还是留有恩典的啊，就是表示，但是无论如何，就表示呢，神的怒气和他降罚的日子宣告就要到了。所以第一章啊，这个到第二章的第三节。那么第二章的一开头的这一段经文呢，是指的神发出这个惩罚的时候呢，啊，发出在怒中要惩罚他们的时候，但是神仍然，是以这个怜悯为怀的，啊，所以这个时候说不知羞耻的国民呢，这第二章第一节啊和第二节啊，说你们当聚集，臣的命令啊还没有发出去，啊，日子。过去如风，这个前的糠啊，把你们都这样吹干净了啊！这个耶和华的烈目怒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还没有来到之前的时候，你们应当聚集前来。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这里有一个谦卑人，谦卑人非常关键啊，谦卑人。非常关键，所以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你们都当来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啊，或者在耶和华降怒的日子可以藏起来。也就是说，他没有说或者耶和华降怒不降了，没有啊，这个降怒的日子已经定了，但是呢。这些寻求耶和华的谦卑人，可以在耶和华降怒的日子，啊，这个被藏起来，也就是说，降怒不临到他们，啊，他们可以躲藏、躲避这个愤怒的日子。在第二章第十节里边说，这事临到他们，是因为他们的骄傲、自夸、自大，毁谤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 所以这个骄傲、自高自大，这是导致人在神面前离弃神啊，这个，然后敬拜自己所造的啊，成为被咒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这样啊，欧洲人、西方人啊，因为他们曾经蒙神祝福啊，在各方面先进，所以他们就看不起其他的民族。那么这个呢，也被很多人接受，这个白人优先是吧？种族歧视这些东西的确存在，对吧？因为他们特别骄傲啊，看不起。当然，其他的这些人，因为他们没有福音，没有信仰，跟神没有关系，所以欧洲人被神祝福，但是他们呢，却把这个恩典啊不归给神，他们自己自高自大，结果呢，他们就离弃上帝，就成了被咒诅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说尊荣之前必有谦卑啊，这个败坏之前必有骄傲啊，任何时候这都是一样的。所以在第一个大段落里边，主要就是神对于这个子民啊，耶路撒冷降罚的日子的宣告。第二个大段落呢，就从第二章的第四节开始啊，从加沙。啊，这里的加萨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加沙啊，亚什基伦啊，这个亚什突啊，以格伦，这都是那一个地方的啊。这个基提、迦南、非利士啊，这个都是那一带地方的人啊。亚什基伦啊，然后摩押、亚门啊，这个就是这个东边啊，今天的这个约旦的地方啊，古时啊，非洲是吧？然后尼尼微啊，等等这些呢。那么这个第二章啊，重点就是指出这一些外邦人啊，他们这个在自己拜偶像啊，虽然他们也可能在各个方面强大，然后呢，他们就这个攻击以色列啊，自己拜偶像成为败坏的，所以神的这个震怒和惩罚一样要临到他们。那么第三段，也就是整个的第三章的全章啊，是对于以色列，对，不是这个，对于犹大，对于耶路撒冷，对于锡安的审判，那么对他们的惩罚、管教、惩治。那么这个管教之后呢？正像先知耶利米所说的啊，这个管教不是神的目的啊。神说，这个虽然如此啊，我向你们仍然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乃是赐平安的意念。那么，这个为要使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第八节啊，这个第三章的第八节就说，你们要等候我啊，直到我这个兴起掳掠的日子啊。然后，因为我已经定了，那招聚列国列邦啊，将我的恼怒，就是我的烈怒啊，倾倒在你们身上。我的愤怒如火啊，必烧灭全地。这句话呢，可以说是对前边啊，神对于这个耶路撒冷、对于犹大的审判啊，最后呢，所说的这句话啊，就是神降罚的日子肯定了。但是降罚完了以后呢，并不是这个事情就没了，是吧？所以它跟外邦不一样。那么神的子民呢，经过降罚惩治之后呢，他还要有后来的复兴啊。说惩罚之后，说我必使我的民啊，用清洁的言语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啊。很多这个今天啊，灵恩派的人啊，他们就是说，这清洁的语言呢，就是说方言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这个这是表示他们曾经在神面前，这个言语啊， 实际上是内心的表达，所以清洁的言语是发自清洁的良心啊，这是经过上帝的惩治之后，人的内心谦卑归正而产生出来的结果，而不是用宗教骄傲是吧，假冒为善用那种言语，而是经过苦难炼净之后，从谦卑悔改，这个正像。那个法利赛人在殿里边的祷告是吧？我不像那个人怎么样啊？我怎么好？然而那个人呢，却捶着胸说：“我是个罪人，求主怜悯我。”那么这就是清洁的言语啊！他们求告耶和华，然后同心合意的侍奉我，然后他们祈祷我，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啊，他们从什么什么地方献贡物到那日啊。这个你必因你一切的罪孽自觉惭愧，所以咱们就刚才讲到啊，就是那个主啊，我是个罪人，就是那个税吏的祷告啊，因为他们受罚之后啊，被炼净之后自觉羞愧啊，从这个里边呢来产生出清洁的心、悔改的心、归正的心啊，神就垂听，说因为那时我必从他们中间除掉什么样的人呢？啊。矜夸，这个高傲之辈，啊，就是那些自以为是的那些人，啊，神要把那些人从他们中间除掉，啊，你也不再与我的圣山上狂傲了，啊，所以谦卑，啊，谦卑，管教之后，他们谦卑下来，啊，我却要在你们中间留下那些困苦贫寒的民，啊，这个呢？我觉得在二战期间啊，那些在欧洲发了大财的那些犹太人，被希特勒给干掉了啊。然后剩下这些老弱病残啊，特别是从这个难民营里边回来的这些集中营里边回来的这些人啊，他们真的就是这个困苦贫寒的民啊。然后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以色列剩下的人不再作孽，不再说谎话啊，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并且他们要吃喝躺卧，无人惊吓啊！然后就是管教之后啊，说西安的民呐、啊，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呐、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啊，你不再惧怕灾祸。然后说，当那日耶路撒冷。壁画对耶路撒冷说：“啊，说不要惧怕，西安呐、啊，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要施行拯救，说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们中间啊，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并且因你喜乐而欢呼。我相信，这就是现在和不久之前，这个不久之后的未来。”说那属你的，啊，为无大会愁烦，因你担当羞辱的，我必聚集他们，啊，那时我必惩办一切苦待你的人，啊，这句话非常重要啊。今天这些苦待耶路撒冷的，啊，苦待犹太以色列的，是吧？神必惩办他们，要拯救你瘸腿的，聚集你被赶出的，啊，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那么今天我们就看到啊，耶路撒冷这个小国家啊，一直成为世界上最有名声，以至于他们得了很多名号，是吧？这个中东小霸王，是吧？最小的超级大国啊，这个等等等等啊，这个以色列啊，今天就得称赞，有名声。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回归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万民当中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里呢，就对今天对以色列的预言已经精准应验，或者正在应验的过程里头。因为咱们是概览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太详细的讲解。那么，在这个第一章里边啊，神的愤怒临到的时候呢， 就提到了啊，神要把这个剩下的这些偶像巴力都要剪除，是吧？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啊，神都要把它毁灭。所以耶路撒冷的房屋被焚烧，圣殿被拆毁，这都是拜偶像的地方啊，神憎恶的地方。然后，这个神耶和华要预备祭物，这祭物就是以色列啊，耶路撒冷的居民。然后这些客就是来攻打这个以色列攻打耶路撒冷的巴比伦和他的同来的列邦啊。然后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要怎么样啊，描述他们被惩罚的这个状况。啊，14节就会耶和华的大日临近啊，这个耶和华的大日在约珥书里边已经预言了第一个耶和华的大日，那就是这个神的子民的灭亡的日子啊，那日子是神的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啊，是黑暗幽冥、密云啊、乌黑的日子这个。然后神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人的身上，啊，等等等等，他们这个灭亡的状况的描述，啊，所以虽然这么描述，但是神还是希望他们中间有人，就是这个灭亡已经定了啊，但是在日子没有来到之前啊，但愿他们中间的谦卑人能够寻求耶和华的公义，存谦卑的心，在降罚的日子呢，就能躲避。”好，弟兄姊妹，今天关于西班牙书呢，我们就跟大家来介绍到这里啊。基本上，这个我们主要都涵盖了西班牙书的主要的内容。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啊，其实咱们就是看到啊，虽然这是写在这个2500、2500、5600年吧，啊，600年前后啊，公元前600年前后。但是呢，它里边的信息啊，对于我们今天的时代啊，因为耶路撒冷和北国以色列这个整个选民的灭亡，政治上的灭亡啊，就像一个惨难之苦。那么今天呢，世界的这个痛苦啊，这个人类的堕落、悖逆、邪恶的兴起啊，教会的衰微，似乎也在受一个惨难之苦。那很快就要诞生另外一个婴孩，那就是新天新地，我们的主耶稣要降临啊，千禧年国度，还有永远添加的到来。所以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所以我们感觉到这个先知啊的发出的预言，对我们今天有非常现实的意义。那么虽然这个大的趋势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正像先知西班牙所说的啊。就是这个，我们这些谦卑人啊，寻求神、寻求神的公义、寻求神的怜悯的人，那么到了灾难临到的时候，我们可以被隐藏起来，对吧？义人必因信得生啊！今天神不是集体的拯救，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拯救，而是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里边，神都要拯救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的西班牙书就分享到这里。有哪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有哪位肢体有感动吗？那我们还是请师兄姊妹。
我们重新祷告。爱我们，创造我们，拯救我们，以色列的圣者。
上帝天父，爱我们永不止息，为我们流血牺牲，吞灭了死亡，胜过了罪恶，胜了世界，复活荣耀的主，真理的圣灵，主啊，感谢赞美你，感谢您，您启示立约的话何等可畏，安定在天，主啊，让我们看见，纵观历史，这6000多年，主啊，自从在伊甸园里，罪接着亚当夏娃入了世界，死就临到了众人。人在罪孽当中出生，主啊，我们都是在母腹当中就是罪人，生在亚当的罪孽当中，死在自己的过犯当中。主啊，感谢您预备女人的后裔，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给我们带来您伟大荣耀的救恩，主啊，您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也是公义圣洁的神。您虽拣选以色列成为您祭祀的国度，但是您从不做非义的事，主啊，按照您的公义律法圣洁的本性，您行出救赎大恩，也做出公义的审判，主啊，让我们借着过去的历史和未来将要发生的，我们在你面前存敬畏的心。主啊，正像以赛亚先知所宣告的，你是至高至上至荣耀的神，却与谦卑、贫寒、苦难的人同居。感谢赞美主，谢谢主。除掉我们在亚当里自以为是，在亚当里全然的败坏，主啊，借着您的爱子，活出您那荣耀圣洁的生命，让我们在您圣灵的光中，在您生命的光中，我们知道自己何等需要您宝贵的救恩。感谢赞美主，看到主啊，以色列所经历过的惩治。主啊，今天西方人也一样的在经历，他们既离弃创造他们的神，不亲近拯救他们的神。主啊，他们自以为意、自高自大，他们就落入到自挖的陷阱里，落入到自觉的苦难中，也落入到自己所要将到临到的这个咒诅当中。哦，主啊，我们真是看见西方国家，也包括澳洲、包括美国，主啊，法国、德国、意大利，主啊，我们真是看见这些曾经被福音蒙福光照的国家，现在落入到一个何等可怕的荒凉的境地。人高举人道，高举人文，高举人本，离弃上帝，离弃您的律例、典章、诫命。主啊，让我们看到这一切发生的时候，让我们更加的寻求您的面，寻求您公义的律例、法度、典章，使我们在您的律法里面，心苏醒，灵魂苏醒，让我们不去走那些灭亡的道路，而是跟随主走十字架、生命更新、永生的窄路。因为您不单走通这条路，并且借着复活的大能，要把我们带进荣耀里去，带进你永恒的新天新地里。哦，主啊，我们为着这一切而感恩，谢谢主，正像您借着诗篇113篇所宣告的，您是主啊，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却谦卑的观察验天上地下的事。主啊，你要从尘土中抬举谦卑人、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苦难的人。谢谢主，无依无靠的人投靠你。我们这些蒙了您拯救的选民，您的以色列民， 和我们这些蒙你宝血所杀的外邦人，我们唯有在你面前匍匐敬拜，献上我们的感恩颂赞，把尊贵荣耀颂赞都归给您。我们深知自己的不配，但是主啊，我们愿意成为这样，在您的爱子主耶稣基督里隐藏的人，在您的同在当中、面光当中隐藏的人，就求您保守我们在您翅膀的荫下，主啊，保守我们在你的磐石穴内，保守我们，主啊，知道我们需要您伟大的拯救，我们需要您宝血的遮盖，需要您真理的圣灵，借着真理的道来引导我们，不断的谦卑受教，谦卑悔改，使我们的信仰被坚固在您启示立约的话语里，也坚固在圣灵和我们同在的复兴里。感谢主，正像您借着西班牙先知所说的，主啊，悔改归向您的人，主啊，您就愿意赐福，您也照着您的应许，默然爱我。感谢赞美主，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谢谢主，我们为以色列，主啊，您的选民，求平安，求祝福。虽然以色列，主啊，不断的在心思意念上不明白您的旨意，但是您守约施慈爱，因着您顾念以色列，是您所拣选的祭司的国度，是您启示立约的名，主啊，您不丢弃他们，正像您借着弥迦先知所说的，您还要再怜悯您的子民，还要主啊向他们施恩，纪念向亚伯拉罕所发的慈爱，向雅各所发的诚实。您把我们的罪投入深海，踏在脚下，不再纪念，都是因为您的爱子为我们流血牺牲所付出的这沉重的代价，这浩大的恩典，这伟大的救恩，主啊，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我们只有在您面前数算主恩，数算不尽。主啊，求主保守我们在您的爱里，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谢谢主，感谢赞美祷告祈求，孩子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